第42集，庄朝英进屋，看见黄玲和宋莹正对着图片研究针法，林动哲和庄小婷坐在窗下理毛线，林动哲抻直了两条胳膊绷直毛线，庄小婷揪着绳头把毛线缠成团。宋莹抬头见庄朝英回家了，喊了一声：
动哲，我们回家了。
阿姨，我快缠好这一团了，
到阿姨屋里接着缠。
宋莹率先出屋，林动哲和庄小婷像个不协调的四手四脚的怪物一样横着出去了。黄玲放下了毛衣图片。
回来了，你在门口遇见珊珊了吗？
我看到珊珊进他家小院了，怎么了？黄玲欲言又止，庄朝英探究地看了他一眼。黄玲一边说一边低头起针。
他来找图南姐杂志，今天才周三，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家找图南了，借书还书，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阅读心得，一本杂志能接触好几次，我就怕这个年龄段接触多了又是讨论文学交流思想的。
庄超英知道黄玲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为了宽妻子的心，他佯装玩笑：要说接触多，你该担心小婷和动辄啊，他们俩也经常讨论文学，那动辄还老想抄咱们小婷的作业呢。动辄这种喜欢抄作业的孩子，将来肯定不会加入文学社搞什么朦胧、迷茫、叛逆这些幺蛾子的。这娃好啊，省心。简直就像是现场验证庄超英的说法。林动辄从西厢房出来，在院子里喊：
图南哥，咱们一起去打乒乓球吧。
我在看书，没空，你自己去吧。
林动辄扑到庄图南的窗户上苦苦哀求：
老大，求求你了。
庄图南砰的一声把窗户关上，毫不犹豫的就把窗帘紧紧拉上了。林动辄伏在窗框上，一声一声的哀嚎：
老大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
宋莹在西厢房里吼了一声：
别嚎了，难听死了，别人还以为我们院里杀猪呢。小婷想踢毽子，你陪小婷踢毽子吧。
珊珊也不是光借闲书，她借了图南一中的笔记还有试卷，说寒假在家好好的复习，也打算考一中。她现在初三，要是秋天进了一中，图南正是高二毕业班最关键的时候。
珊珊的事儿啊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很多时候孩子们还不明白，你要一冲动捅破了这窗户纸，他们反而明白了，家长们就不好再干预了。
很难再干预了。
是啊，他们这个年纪啊，似懂非懂的，自以为成熟又没有自控能力，老师们都很头疼该怎么正确引导。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天天蹲自行车棚是为什么？那还不是防患于未然啊。正是木烧爱的年龄，我们做老师的绞尽脑汁也防不住，这班上还真有一对早恋的，成绩刷刷的下降。
18、19。
窗外传来数数声，林动辄在院子里一脸生无可恋的踢毽子，庄小婷站在一旁数数。庄图南骑车到了巷口，一眼看见庄小婷、林动辄和吴珊珊正站在巷口。巷口有台黑黝黝的铁桶子爆米花机和一对等着爆米花的孩子，庄小婷拿着一个纱布口袋站在队伍的最前列，林动辄一手端着一碗大米，另一只手攒着一把毛票站在他的身边。庄图南下了车，等爆米花出炉跟他们一起回家。就在砰砰几声巨响之后，一大袋香喷喷的米花出膛，庄小婷和吴珊珊撑开了干净的纱布袋，装满了米花，林动辄付了钱，大家分了几口爆米花一起往家走。吴珊珊看到了自行车车筐里的萌芽。
哎，最新的一期，哪里来的？我到处借都没有借到。
学校图书室的。
珊珊姐，不是我不帮你借啊，初中生只能在图书室看，不能借，高中生有图书证可以接回家看。
这一期也很好看，有几篇特别好的文章，我快看完了，看完了就借你。
太好了。
这杂志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每次都向图南哥借，我在学校图书室里看的直打瞌睡。那篇啥什么，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只狗在村里自言自语，你说你看哭了，我看完也快哭了，太难看了。这些杂志哪有租书摊上的小话书好看呢？
我以前是不想考高中的，自从看了庄图南从学校借的杂志，我突然觉得一中是不一样，看到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，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不知道的。
战争与和平，动乱和反思，舒婷和普希金，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。